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述。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马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革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士革正走的时候，约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伏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人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要将你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扶手进了大马士革。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游魂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延迟，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尸体反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
好，非常感谢 Jasmine。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使徒行传的22章，实际上是借着前面几天21章所说的这个耶路撒冷发生暴动之后，这个保罗在众人面前所做的见证。今天我们看的这个1到21节，主要是讲的就是保罗为了主在众人面前所做的见证。他当时是用了流通的希伯来话，向所有的民众来自我辩护的说明。他一说用这个希伯来话呢，就原本静默无声的这些会众啊，就更加安静了。从保罗以当时这个流通的希伯来话说话来分享，让这个会众更加安静的，我们从中呢也可以看见，就是我们给人家分享的时候，最好能用听众或会众最熟悉的语言，这样子呢他们就能够安静的聆听上帝的一些信息。 接着呢，这个保罗呢，将他的这个出生的教育的信仰背景呢，就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当时的人。他为的是呢，是让这些会众看见，原来保罗是跟他们一样，是走过有相同的经历的。保罗呢也没有隐瞒，就是更加将他的曾经逼迫信奉基督真道的人置于死地的绝境，和与将这个男女信徒的都拿下到监里的事实，都诚实的就分享给了这个众人。他还强调这个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为他这些事做见证。保罗最后说明呢，他还拿了他们要给大马士革弟兄的书信，那你这个逮捕捉拿这些信奉的人，带回耶路撒冷受刑。这个保罗将他这个信仰的历程这个事件啊，曾经毫无保留的公诉于世人，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深思，就是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见证主的时候，做见证的时候，能不能就向别人侃侃而谈我们这个曾经这个生命或信仰的历程呢？接下来就是保罗就讲述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就中午时分忽然天上大光，四面照地，他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说，这个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的经历。这个时候呢，保罗呢就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主啊你是谁，他就是认识主，他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主啊我当做什么。大光照他的这个信仰的这个特殊经历啊，也让我们学习这个保罗问了这两个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也要问这两个问题，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就是叙述这个亚拿尼亚对保罗说出这个上帝差保罗往外边人那边去，万人为他做见证的心意。亚拿尼亚的对保罗说，就是因为你要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是对万人为上帝所见证，因而我们祖宗上帝的拣选你，使你明白他的旨意。所以这个保罗被主的大光照光照以后呢，亚拿尼亚帮助他的眼睛能够看见，并告诉他有关上帝要保罗对万人为上帝做见证，因而要他受洗归主，祈求这个耶稣基督来使这个保罗能够受洗归主。这个后来呢，这个保罗就回到了耶路撒冷，他在殿里祷告的时候，他就是魂游向外，就有异象，这个见到的主给他的吩咐。最后主清楚的对保罗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到外邦人那里去。
这一段是在我们每一次做传福音训练的时候必读的一段经文啊，因为这一段里面保罗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怎么做个人的得救见证啊，借着我们的个人的得救见证为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呢啊，所以这一段是一个model 啊，是一个榜样啊，分成三段，三节到五节这是第一段，六节到十六节这是第二段，十七节到第二十一节这是刚才是讲第二段，这是第三段啊。所以这三段大家观察一下啊，我们可以学习的啊，当我们要做个人得救见证的时候，这三段都起什么样的作用啊，那这三段啊之间是怎么连接呼应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从这一段里一定要学到的啊，每个基督徒都有机会为主去做见证，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把自己的见证讲清楚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啊。第二个大家看哈，我们前两天又提到，就是说神的旨意以及神对我们个人的带领啊，那在这一段你可以看到哈，主是怎么一步一步带领保罗的，他不是一开始神把所有的保罗要做的事情都一股脑都告诉他，是一步一步的带领他的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去从保罗的身上去看的啊，神是怎么一步一步带领保罗 那我们今天在寻求神的带领的时候，对我们个人的带领的时候，那我们当怎样去做呢？保罗被神引导的过程当中，他们之间是一个互动的一个关系。那神在一步一步引导保罗，那保罗要一步一步的回应神，不是一下子跑几步，而是一步一步的。我很喜欢用这个下棋这个比喻，比喻这个神跟这个人之间互动的关系。上帝下一步他在等哦，等你我来回应。等我们回了一步以后，哎，上帝再下一步。所以跟上帝之间的这种关系像下棋一样。好多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在等候神，是神在等我们。上帝已经等待我们怎么去回应了。像这一段。雅茹姊妹发觉，这个神两次说起来。第一次呢是在大马士革路上，他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这是第十节。那保罗又回应啊，当时他眼睛瞎了，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他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就告诉他一个很具体的行动是可以做的。当他顺从，进了大马士革以后，哎，神就下一步再显明，把这个亚拿尼亚派来以后呢，也对他说，这第十六节，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而且前面特别加重语气说，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在我们当中，我不知道，有没有信主还没有受洗的人，这句话今天你有没有听到啊？为什么单言？不要单言呢，快快起来求告主的名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所以这是使徒行传第二次记载保罗的见证了。第一次是在第九章，那第九章那里就讲说保罗先是起来受了洗，然后吃饭见状。他饿了三天呢，三天没有吃东西，但是受洗这件事情他是在吃饭之前做的，先受洗后吃饭。所以这是神跟人之间的互动，我们要想明白神的引导，对我们个人的引导，这一点很重要。你一定要回应神，而且要及时的回应神，你一旦清楚神，让你做的一件事，你就不要等了，先去做这一件事。你看后来，主在他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主也是用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催逼的口吻，十八节，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也。所以这是一种催逼的口吻，不要等，快快的去做。既然已经清楚这一步，就先踏出这一步。那离开耶路撒冷去哪里呢？他先回了大树，回了自己的老家。那我想他在大树他没有闲着，在那里也是传福音建教会。所以后来在宣教的过程当中，那个地区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信徒和教会已经建立了。所以这是保罗如何回应神，这一点很重要的。
那我先来吧，我是代表安明的主，我们主有，我弟兄有 Jennifer 有 Cindy。 首先呢，我弟兄，他先分享，因为他这段时间身体特别的不好，那阿明弟兄就带我们做了一个祷告，因为现在中国的疫情也不好，现在美国呢也扣还是在继续，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做了一个祷告。 Jennifer 的分享很好， Jennifer 说这段时间，这段经文主要是因为保罗做榜样，所以传福音一定要说对的话。Jennifer 觉得这段经文的 keyword 是在第十节，主我当做什么呢？最后是心底怎么做见证，他觉得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要像保罗一样，用保罗来做榜样，也是他参加幸福小组培训的时候这段经文是最主要的。我觉得这段经文因为是主要是讲到保罗对，耶路撒冷的百姓做见证，所以我看到这一段我就想我的爸爸妈妈还没有信主，所以我觉得我要努力学习 这也是我努力学习的原因，因为每当你向最亲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问到一些奇怪的问题，你就没办法回答。后来阿明弟兄就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意，就是我们每当传福音的时候，就要用自己的见证5分钟来说服大家，因为自己的见证就像保罗一样啊，自身的见证是最有力的。
好呀，谢谢 Jenny 啊。那向家人传福音，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啊，逃不过啊，这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功课，也是给我们的机会啊。那千万不要拖延啊，信主不要拖延啊，受洗不要拖延，向家人传福音，尤其是向家里的老人长辈传福音，更不要拖延啊。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机会啊。我马上来的这个圣诞夜啊，我们就是为主来做见证啊，邀请家人一起来我们过圣诞夜啊，啊，一起来听圣诞诗歌啊，听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大好的消息啊，竭力的啊，把家里的人带到神的面前啊。如果你觉得这个向他们传福音啊，没有什么自己觉得自己很无力啊，那我们每年至少有2次的传福音的训练，你自己要来啊，自己要学习，而且自己要做啊，不能只是听听完就过去了，不行的呀。你一定要自己参与进来，当你自己先学习怎么去啊，这个更好的做见证传福音的时候，你的家人就会蒙福了啊。我们自己要成长呀，不能只是停留在原地啊，原地打转，一直觉得说传福音重要，传福音重要。Take action 啊，每一次踏出一小步啊，我们自己要先成长，成长了之后啊，我们就更知道怎么去把这个福音讲清楚啊。
我们喜乐组今天好像有7个人吧，吴长老和小平还有橘子发了一些言，吴长老呢就把刚才就是牧师把他分的，就是做见证的3到5节和6到16节和17到。21节他又重新给我们做了一个等于是解说吧，就是把这个保罗怎么样子做见证的给我们又说了一遍，所以我们也得到了很多启示。也就是说他之前逼迫基督徒实际上就是逼迫耶稣基督了，因为这个基督徒是在地上，这个耶稣是在天上，是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的。保罗呢又会马上就会问主，我需要做些什么，要让他给外人做见证。还有一个就是受洗和求告。受洗和求告呢，吴长老也跟我们解释说，这个受洗和求告实际上是受洗是外在的，求告他的名实际上是内在的，就要相信他了以后。保罗这个时候也就知道的这个斯蒂凡的见证也是真的。个人的折旧见证你讲出来的话，因为每个人的见证是不一样的，所以不信的人呢就会感觉到非常新鲜和惊喜。小平呢点出来了，就是你要离开耶路撒冷，不可延迟，要去做我的见证。他这个呢就好像前面的这个彼得也是受到的意象，就是梦见在那个吃饭的时候让他吃一些不洁净的事情，然后让他去借此向他去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这2个人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传到现在我们这些所谓的外邦人也就信了这个耶稣基督。最后是吴长老，特别是对今天的这个诗歌他认为是一个很好的礼物，他想把这首诗歌作为一个圣诞礼物送给他欧洲的侄子，因为上次他去的时候这个欧洲的侄子一直给他传福音他还没有接受，所以他想拿这首诗歌这件礼物送给这个他的侄子。
对这一段呢，我觉得我们是第二次学习了，他讲的是更清楚，并且他这是讲到他第二次见异象，是主亲自 向他说话，就是对他的呼召。我只是有一点，因为保罗一开始就看见主向他说话，说得很清楚，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这已经是说明了他的同胞兄弟不会领受他的见证，要离开耶路撒冷到外邦人那里去传福音。所以这一次他回来之前，一直有人告诉他在耶路撒冷有捆锁等着他，实际上这也是主早就给他讲过的。他虽然有热心要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但是呢，耶路撒冷的人必不领受，主早就给他说了。但是他还有这个心，在这一点上，我们怎么领会主的带领和保罗的回应？我觉得保罗是他自己对同胞的爱胜过了主的给他的警告，所以他回这次回耶路撒冷，如果你只是把奉献捐献交出来，你就回到安提阿可能没事，但是呢，他又听了长老的劝，去了圣殿去做洁净之礼。他的心是要向他的同胞传福音，心虽然好，但是主已经早就告诉他这里的人不会领受。并且的话呢，保罗的蒙呼召是主亲自给他说的，虽然亚纳尼亚给他讲过主拣选你要传福音，但是主亲自21节主向我说，这都是主亲自告诉保罗的，就是你要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我们如果明白神的旨意的话，就要按照神的旨意做神叫我们做的事。如果这中间主说不可做的事儿，我们做了可能就会有一些损失。
好，谢谢童姊妹哈。那这做见证的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先跟听众建立起联系来啊，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啊。那第二段要讲故事啊，把他得救的细节怎么发生的，听到什么，看到什么，怎么受洗的讲出来，讲故事，这个我们也很容易理解。那第三部分，保罗很多的经历了，到现在他已经跟随主几十年了，他为什么选这一段经历讲？这是我们要问的啊，为什么单单选这件事情来讲？第一部分的时候他已经讲他逼迫教会了，这一次跟主对话当中他又提到我以前做的事情，而且讲得很详细啊，把人收监啊，鞭打呀，斯提凡的事情啊，他讲这个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要向人讲说，这个到外邦人传福音，这不是他的主意啊，这是主给他的带领和安排，神亲自对他讲话。按道理讲，他受了这么严谨的旧约的教育，他又是法利赛人，他又是这个在同龄年人中很有长进的，在律法上面很清楚。按理说，他如果充分的使用他的装备知识，对犹太人传福音应该是更有效哦。这通常是人的自然的思路，对不对？之前他跟这些犹太人有很多共同的地方，那如今他信了耶稣，是不是留在犹太人当中做福音的见证是更有效的一种方式呢？但后来偏偏不是这样，神偏偏把他这个受了很好的这个律法训练的人带到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啊，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他也用这个故事这个细节呢，讲出他以前不认识神的，但如今呢，他跟神之间有这样一个亲密的互动啊，这也是他得救以后的改变啊。以前他是逼迫教会，但如今呢， 这个教会的主呢常常对他讲话，他祷告的时候呢就回应他的祷告啊，这也向人证明哈、啊，这个认识这位神不是靠律法，不是靠规矩啊，不是靠这个条条框框，而是你要认识这位基督，认识了基督啊，才能认识这位活神，才能认识这位真神啊。所以大家可以花时间去思考这第三部分，保罗为什么当时选这一段来讲。我想他身边的同工也通过这一段的讲述呢，能够体会保罗的那个心情。为什么这些人苦劝他不要回耶路撒冷，不要回耶路撒冷，但是他坚持要回来呢？他心里面有深深的对耶路撒冷教会的亏欠，他一直想弥补这件事情，但是一开始呢神就没有这样安排，就把他拆走了。但这件事一直留在他心里，对斯蒂凡的亏欠，对逼迫过的这些信徒的亏欠啊，他一直想回来啊，来弥补这件事情。收集了奉献还不够，还要为这里的信徒啊，为这里的教会再次来补足那个基督患难中的缺欠啊，他自己要亲身受苦。他没有什么怨言的啊，被抓被打啊，被关啊，他心里面是有这样一种的情节在里面啊，他只是想借着各样的机会再一次在耶路撒冷能够为主去做见证啊，几乎落到当初他所逼迫的斯提凡同样的境地，差点被打死啊。斯蒂凡就是被一群的这个暴徒给打死的啊，他好像也在效法这个斯蒂凡的榜样啊，宁可被打死，他也在所不惜啊。当初他做过这样的事情啊，如今他被别人打，被别人逼迫啊，他也心甘情愿啊。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他的那个思想啊，是别人甚至包括他的同工当初也未必能够体会得到的啊，但是在保罗的心中还有一个很强的啊，为主要受苦啊，要弥补他的以前的缺陷啊，这样的一种的心情在里面。嗯、好，感谢主啊，这一段我们读过好多次了啊，但是大家在一起读的时候呢，还是很多的新的看见和感受啊，很感恩。那为得病的这些的感染的啊，我们继续来祷告啊。也为这个黄师母祷告，黄师母今天是又犯了这个头晕病啊，求神来保守他啊，也求愿主来保守我们这个下周回来在一起的学习。大家可以注意到啊，我们过去这一周每一天分组的时候呢，这个组员是固定的啊，这是我们新的一个尝试。那大家固定的在一起分享啊，大家越来越熟悉啊。分享的可以更深入一些哈，所以我鼓励哈，这个现在还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从来没有进入过小组，这是很可惜的哈。当然这可能是需要一点的预备哈，你心态上要调整，不是只来听别人讲，而是能够参与到分享当中，你把你所看见的拿出来也分享哈，那你会看见更多啊，所以鼓励大家更进一步啊。下周啊，做一点预备哈，啊，也进到小组里面跟大家一起有互动的时间，彼此分享的时间哈，这是相信你会蒙受更多的福气的。
爱我们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晨再次读保罗信主的见证，也明白一切都是你的恩典。因为我们都是犯罪的罪人，我们不能自救，但是主，你拣选我们，拯救我们，并且你也给我们要当做的事，我们就要去做。主啊，求你使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用在我们现在的现实之中，使我们真是能够总结我们受认识你信主得救的整个的过程，能够把它写出来，能够讲得明白，能够把荣耀归给你。主啊，也求你 使我们活在当下，怎么样子认清我们当做的事。我们不要只为自己打算，我们要为神国的事思考和打算。求主怜悯我们这一些人，使我们真正做你的儿女，就要像你儿女的样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主，我为在我们当中生病的肢体来祷告啊，求你的恩典来覆庇他们，这是让他们不用惊慌啊，这是知道主的同在是最安全的地方啊，把自己、把家人啊，把感染的、没感染的啊，都交在你的手中啊，让我们在疫情当中心中靠主有平安，因为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的避难所。主也是我们的医治，而且呢，最伟大的医治啊，借着复活而带来的医治是永远不会失落的啊。我们也为黄师母来祷告啊，求你与他同在啊，当他头晕的时候啊，真是让他能够安静休息，在神的面前啊，来听主的话，也从主的话语当中得到力量啊，得到鼓励，让他这一天啊，在你的保守当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